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姐妹帮我们读经。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已经来到，求你的圣灵今天在这里运行，光照我们，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耳朵，看顾孩子的口，也看顾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你的话，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我要先说一个词，是沮丧。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非常沮丧的感受？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有的人虽然物质上富裕，但是心灵感到贫穷、沮丧。好一点的呢，他的心会因此开始谦卑下来，这是他蒙福的开始。也有的人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社会对他的要求而感到沮丧。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受恶人的欺压得不到解救，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种沮丧。前段时间新闻里有一位大学教授对周围的人和事感到绝望而跳河自杀。我们今天有很多小孩子非常有福，他们星期天来这里敬拜神，但是我也听到有很多的小孩子六日里劳碌做他一切的功课，第七日继续劳碌做他一切的功课，身体和心灵得不到安息。小小年纪面对学校的压力、家长的催逼，没有人给他真正的安慰和盼望，没有人教导他真正健全的三观。他想到漫漫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因此有的孩子就选择用跳楼来结束了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请注意，下面我要讲一种更深的沮丧。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因为周围社会的问题而沮丧，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抱怨，可以推卸责任，而当我们深刻的看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罪也缠绕着我，比如攀比、怨恨、怒气、冷漠、诡诈等等，让我们无法推卸给别人，同时又无法摆脱，它将我们困在煎熬中，这会带来更深的沮丧。那么今天这两章经文当时有一个背景，也可以说是令人沮丧。犹太人已经饱受亚述侵略之苦，我们之前看到过，有的时候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孤城。后来亚述虽然退兵了，但是以赛亚预言他们将来还会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不论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还是一百多年后那些被掳到异乡的犹太人，都是非常沮丧。表面上他们可以抱怨外敌的入侵，但根源上又是因为犹太人自己的罪，所以神才借着这些外敌来惩罚他们。那在这样沮丧的背景下，以赛亚宣告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段大好的信息，是关于耶和华的恩典。那么关于坏消息和好消息，我想先提一下整卷的以赛亚书。如果你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坏消息与好消息似乎像波浪一样的循环往复的出现。比如说审判、警告这样的坏消息，还有拯救、赐福、恩典等等的好消息，甚至一直到最后，下一次我们将会讲的新天新地的里面，都是除了恩典以外，也会讲到那可怕的审判。那么先知在一生当中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宣告这审判与拯救的消息呢？这也是神不厌其烦地呼唤我们，因为顽梗悖逆的人类太需要审判的警告，而悖逆犯罪痛苦绝望的人同样也太需要拯救的好消息。 我这里的坏消息是打引号的，因为有的时候警告是给人带来悔改，它不一定是坏消息。也有的时候对亚述的坏消息，一夜之间灭了185000人，同时就是对犹大的好消息。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样一段，61到62章是其中一段大好的信息，也是可以说对全人类来说最大的好消息。我们要带着三个问题来思考。第一，耶和华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景象？第二，为什么说恩年已经来到？以赛亚似乎在向这些沮丧的人宣告一个神的应许，说恩年将来一定会来到，但同时也可以说是在宣告这恩年已经来到。等会儿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有解释。第三，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恩年，首先圣经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这句话首先发生在这位作者，这位先知他自己的身上，圣灵在他身上引导他，要向以色列人，也向后来一切信靠神的人报告这样一些好消息。他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那些心灵在神面前谦卑，或者说承认自己灵里贫穷的人，也只有他们才能听到听懂这样的好信息。他要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不论是那些因为自己的罪受罚，就比如很多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因着自己的罪受到外敌的侵扰，或者说因他人的罪连累自己受苦，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第三章曾经讲到，因为那些长老官长的欺压，很多的穷人受尽痛苦，对不对？他说你们为什么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这样两类人神都愿意医治他们。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恩典也就是利未记25章所讲的第50年，我们知道每7年，第7年是一个安息年，7749年之后有一个第50年，相当于一个大安息年，或者叫圣年，或者叫喜年，是要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大家想象一下，在以赛亚的100多年之后，在巴比伦那些被掳的犹大人听到这样恩年的信息，这样释放的信息，是怎样的心情？当然这不是一个空口的承诺，对吧？在后来历代之下有记载，那些被巴比伦掳去的犹大人借着波斯王居鲁士得到了释放，归回耶路撒冷。还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头蒙灰尘，披麻蒙灰，在圣经中经常出现是悲哀的举动，他们的脸上尽是悲哀，他们的心中也是忧伤之灵。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我所拥有的灵魂是满身创伤，鲜血淋漓，他以痛恨为我所拥有，可我却无法为他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因着这样恩年的来到，他们头戴华冠，他们脸上有喜乐的膏油，正如诗篇23篇第5节说，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他们的身上以赞美为衣服。我们想不想要这样的恩典，使他们被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就是叫神得荣耀。我们知道过去以色列是丧失公义、丧失福分的树。第五章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所以他们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而将来随着恩典的来到，神要重新接纳以色列，以色列重被称义，重得福分。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当然神也要因此得荣耀。以色列是怎么被重新称为义的，我们等会儿会看到。刚才读到的一到三节，当然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一段被称为弥赛亚的好信息，它最终是在那位弥赛亚，希伯来文弥赛亚，希腊文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比如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第十一章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在马太福音我们也知道，耶稣受了洗，天就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在会堂里面诵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并且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只有三位一体的神可以真正应验这经文，圣子受圣父的差遣，且有圣灵在身上，才可以完成这样恩年的圣功，赐下彻底的拯救。比如刚才讲到的，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在基督以及他的门徒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应验。医好伤心的人，在福音书中也有很多的例子，病人、被鬼附的人、他们的家属、被歧视、被厌恶的人，比如妓女、税吏、强盗，还有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我们知道第一次应验是被巴比伦掳去的犹大人借居鲁士得释放归回耶路撒冷，而那最终的应验是被魔鬼掳去的万民借基督得释放归回神的国度。希伯来书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使他们称为公义树。他们是怎么被称为义的呢？以赛亚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也看到基督福音的影响也延伸到社会层面。比如说关于这里讲的得释放，我们知道英国这是因为基督徒议员的努力废除了奴隶的贸易，美国林肯等人对上帝的信仰让他们解放黑奴，中国近代有发起针对妇女的不缠足会，也是或多或少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最近看到有一个新闻，美国的一个家庭，他们自己有三个儿女， 但是因着他们信仰的缘故，因着他们的爱心，他们又收养了来自中国的三名弃婴。中国的弃婴很多是先天有残疾或重大疾病，然后可以由外国人来收养。有一个男孩是地中海型贫血，两三周输一次血，还有两个女孩是盲童加自闭症。所以几年之后，真的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给他们一家够用，他们并不富裕。其中一位小盲童女孩，如今她的歌声非常的动人。这些是信仰的力量。我们也想到，我们就像被撇弃的孩子，被神重新的接纳和眷顾。第四节说，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又是一个好消息。我们知道，过去在神的责罚下，以色列的城因罪而荒废，而将来在神的怜悯之下，城得以重建，在尼希米记中就有应验。然而同样，最终的应验是因着基督，人心和社会的荒凉得以重建，人与神的关系得以重修与好。我们知道，当你走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繁华的商场、宽阔的马路、热闹的广场舞，除了表面的繁荣以外，你有没有感到一种深处的荒凉？就像今年的疫情，就像现在的冬天。当然现在上海以及很多的城市都在努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但是真正的重建和温暖只有来自我们的神。第五到六节说，外人要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要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过去以色列人向外国进贡，现在反过来，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这得益处不是只为了他们自己的享受，是要让以色列人做神的祭司，赞美神，服侍神。我们看到犹大人后来上耶路撒冷去重新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四围的外人就用各样的礼物来帮助他们。那过去以色列人就有这个祭司的使命，但没有做到，是借着那位完全的仆人耶稣，也借着真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要完全的实现这一使命。所以我们要做神的祭司。我们做神祭司的工作，然后外邦人服侍我们，也确实存在。像我们星期天能够顺利的来到这里，其实有很多人的工作，对不对？有交通，有治安，各方面的人在帮助我们。还有中午我们如果去楼下吃饭，饭店里的人也在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为此感谢神，也感谢这些人的工作，虽然他们还没有认识主。同时我们另一方面也要怎么样，用爱心来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也能来享受这安息。我们本来也是外邦人，但是只要我们信主，就可以与以色列人一样蒙福，一切的外邦人也都可以来加入神子民的行列。这样的恩典真的是覆盖到所有的人。然后说，你们要得加倍的好处代替羞辱，喜乐代替凌辱，要有永远之乐，神要与百姓立永约。当初他们在埃及、在巴比伦受到很多的羞辱，现在要变为喜乐。这永约同样是借着那位基督得以设立，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现在到第十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是一个作者自然的回应。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不论你是否在今生中做过新郎与新妇，到天上我们都要做基督的新妇。我们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要被那位王子接到他的宫中。我们欢喜也不只是因为我得到这样的拯救，我们也因为看到全地的好消息。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当一个人在田地里撒种之后，如果他有多年的经验，那么他不会因为接下来几个月没有动静而心慌，对不对？因为他知道基本上可以确定过段时间这里就会长出一片的庄稼。而我们的神，他已遍地撒种福音的种子、公义的种子。神他又是万物之主，他的话从不落空，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确定，很多的地方虽然看上去仍然是荒地，仍然有仇敌魔鬼在搅扰，但是不久的将来必定是一片收成，公义和颂赞要在万民中发出。也有的时候地上可能根本不是荒地，是我们的眼睛没有打开，庄稼已经熟透了。62章继续这 N 年的荣耀，这里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这儿的我可能是神，也可能是作者自己。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他们要重新被悦纳，他们要得到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他们曾经就好像有旧的名字是什么呢？被撇弃的、荒凉的，那正是他们的景象。但是这 N 年意味着他们要重新被称为我所喜悦的，被称为有夫之妇，他们要被称为教会，被称为基督徒，他们要在耶和华的手中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上作为冕旒。而28章说，万军之耶和华要做他余圣之名的荣华冠冕。冠冕代表荣耀，他够我们的荣耀，我们做他的荣耀。神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想这正是中国人追求多年而不得的天人合一。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这里的众民或者众子，后来也有研究发现可能他是指你的建造者，也就是神。不论怎样，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重新悦纳这个被撇弃的妻子。54章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 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哦，我们当时向神有怎样的回应？第二个回应，我们要向神呼求不停息。这里六到七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我们不要静默，这是神亲自说的，所以我们不用不好意思怕麻烦神。你如果是敬虔，越持续恳切的呼求他越喜悦，反之如果你是虚伪半句话他就会嫌烦。我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圣子和圣灵都没有歇息的在父面前持续为我们代求。三位一体的神不会歇息，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直到新天新地的日子。所以我们大可以放心感恩，我们也不停息的向他来呼求。八到九节说，他们不再会被掠夺。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这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没有更大。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敛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以色列人即使被释放归回犹太地之后，他们初熟的美好的果子仍然要先进贡给波斯国王，对不对？他们曾经因自己的罪臣服他国，屡遭掠夺，而恩年意味着他们不再被掠夺，他们可以吃自己劳碌得来的，他们可以如生命记所说的那样，在神的院中，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吃喝快乐。第十节，来到我们的第三个回应。神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里的出城门可能是指从巴比伦的城门逃出来，我们要为神修路，为神去掉石头。在一个国王出行前，会有人为他预备道路，在主降临世间之前，施洗约翰为他预备道路。当我们悔改归主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当去为主修道路，去掉拦阻别人认识主的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引人归主？那大旗就是基督，正如第十一章说的，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六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同样可以应用于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基督的门徒身上。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效仿他，从而使这经文进一步的得到应验。赞美诗王有一首歌，他说，人们都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来不及微笑，也来不及思索，我只能静静看他们过远去的背影，不知道向他们说些什么。我看见他们在无奈中前行，时常听见绝望的哭声，谁能擦去他们痛苦的眼泪，谁能把他们的灵魂唤醒。 愿我们去唤醒他们。最后，这段经文再一次宣告这拯救者的来到，也是这恩年的核心的信息。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这是以赛亚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当中有一个类似的预言，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以色列人等候这美好的应许，直到耶稣降临的时候完全的应验。那位拯救者，那位王，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他进去不是只享受世人以为的荣耀，而是去十字架上救赎了他的子民。我们开头的时候说过人的沮丧，我们也说过一些自杀的案例。你可能会说，大多数人面对沮丧的时候似乎并没有一定去走极端去自杀，而是在今生当中寻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式来对抗沮丧，似乎也就不太需要耶稣的拯救了。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后果，他可能不知道，就是在短暂的今生结束后，个人要按着个人所行的接受神的审判。坏消息是，我们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没有接受神所赐的唯一救赎道路，那就只有因自己的罪接受可怕的刑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最应该沮丧的事。然而针对这件最令人沮丧的事，耶稣施行了他的救赎。好消息就是神的恩年已来到，神预备了这救赎的道路，人人可以得救。我们读那个最近教会发的这个公众号里的文章，里面一开头就提到过，熟悉感有时候会有危险，对不对？比如说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了他的子民，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要踢出茧子了，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会忽视它的重要性，会有其他一些东西更容易吸引我们。今天是哪个网红一夜成名，哪个社会新闻很劲爆，明天又是双十二打折力度很劲爆。而真正最劲爆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是面对最坏的消息，我们是一群不配的又沮丧绝望的人，像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本当受审判被钉死，死后且有地狱。我们知道这世上有的人他曾经被判死刑死缓，然后他去，如果有办法的话，他争取到无期，减到20年，然后18年减刑出来，他已经谢天谢地了。而我们却不是减刑，而是免罪，我们下巴都要掉下去。我们无罪释放，不是说经过调查我们确实无罪被冤枉，而是我们一切的罪被耶稣的死担当了，我们就被神从深渊重新拉回了这地平线。哇哦， 我们就要高高兴兴的走了。但是这还不是结束，神说先别走，等等，因着耶稣的救赎之恩，你们现在被神接纳为他的儿子，被这位法官君王接纳为他的儿子，他赐下这两章所说的各样的恩典，又让你能享受永生。我们下巴要不知掉到哪里去，从地平线我们又被拉到那至高的天堂。你如果还没有信靠他的拯救，今天你愿意信靠他。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应许，美好的恩典，在耶和华施恩的日子有拯救，有医治，有释放，有安慰，有华冠，喜乐，赞美，公义，荣耀，重建，丰盛，永约，赐福，新名，新婚，盛宴，赏赐，眷顾等等。很多的广告中其实也有很多美好的承诺，比如你买了哪个楼盘，哪款汽车，就能享受尊贵，荣耀，喜悦。但那都是暂时的虚浮的荣耀，也不能带给你真正的满足。美国大选的时候，候选人们纷纷要信誓旦旦的承诺，大家选我，我能给你们带来解救，带来丰盛等等。是的，领袖和政府是有上帝交付的重要责任，我们也祷告我们的领袖和政府能带来更大的公平正义，但是人民不应当把他们当作救主，否则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人不是上帝，然而上帝他自己在圣经中的这些应许却是一样都不落空，每一样都会比你预想的要更美好。前段时间看到一位牧师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但是我们也不是失败神学，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一定就有就是面临失败，面临磨练。我们不是成功神学所追求的那种世上的成功，人眼中的成功，但是我们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神眼中的成功。当你信主的时候，除了得救以外，所有这一些恩典的套餐也要加给你。当一个人没有认识主的话，可以仔细去想，这里面甚至没有一项他能够完全的得到，而且到最终是全盘尽失的。我们为什么说耶和华的恩典不是将来到，而是已来到？因为随着基督的降世、受死和复活，耶和华的恩典就已来到。甚至可以说，神的恩典从亘古就有，一直在那里。即使在公元前，像亚伯拉罕、摩西等等，他们仰望神，他们信靠神的救主必来到，他们就能够得着这恩典。以赛亚书当中所有这些拯救和恩典的好消息、警告和审判的信息、神对人的呼唤，都适用于人类历史以及你个人生命中的任何时刻。平顺的时候，当我们因行义蒙福，我们当感恩赞美。如果有的人行恶却暂时享福，是会有的，他当听到神的警钟而快快悔改。困苦的时候，我们首先反省自己的罪，即使是因别人的罪，我们也可以领受神的应许，不公义都会过去，悔改的人就得救。当我们得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那应许实现的快乐，也可以预尝天堂的美好。这恩年是已经开始，正在展开。 也在天堂的时候终将完全实现。你可能听说过天国的降临是已然又未然的，因为我们如今处在两个国度的重叠阶段，我们已经活在天上，同时我们还要走完这地上的路。有的人可能会说，今年对全世界来说甚至可以说是灾年，我们怎么还能在这里大说恩年呢？至少我看到今年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成长，神对我们有很多的恩典的带领。包括以我个人为例，我们过年的时候邀请我爸妈来上海，本来要出去旅游的，但是因为疫情没有出去，他们就在这边难得的住了4个月，所以我们就有很宝贵的彼此重新认识、磨合、增进感情，以及每天晚上带领他们查经的时间。他们回去之后，我带领他们每周一次晚上查经。我的妈妈前2年已经信主，我的爸爸原来心有点硬，但是今年借着这一些查经，很明显能感受到他的心正在柔软。我们最后来一些小结。耶和华的恩年就是基督的降临，这是他的核心。因基督的降临赐下久恩，并包含丰盛浩大的各样恩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都是确实不落空的。耶和华的恩年随着基督的降世受死和复活已经来到，不论在任何的时刻你都可以来领受这恩年。它已经开始，正在展开，也终将完全实现。这恩年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当做心灵谦卑的人，领受这好信息，来归信这一位救主，我们就可以得释放，得自由，得心明，得享这恩年。然后后三点的回应，希望并不是老师要教导我们你应当做什么，而是我们当认识这真实的恩典之后，我们自然的回应，就像作者以赛亚那样，他发自内心的去欢喜快乐赞美神，向神呼求不停息，并向人来传扬主的救恩，树立他的大旗。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欢喜赞美你，你的恩典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主啊，这天国已经展开，但是还没有最终完全的实现。你还交给了我们一段的时间，每个人一份使命，去为你奔走，为你完成这其实已经完成的工作。主啊，我们就毫不惧怕，毫不灰心，没有沮丧，没有绝望，满怀喜乐和盼望，我们来向你呼求，直到那最终的日子。我们也向人传扬你的救恩，去掉他们心中的石头，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享受你恩年的安息。主啊，我们是这样的软弱和不完全，但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就称我们为义， 你也赐我们够用的恩典力量，求你帮助我们直到末时。主，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